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昆州发生丛林大火，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历经10年等待，1.9万名船民将获永居签证。新州奖学金计划增加400名新口译员。去年澳洲人申请洪水飓风灾害援助金近1亿元。澳洲一家煤矿企业拒向中国买家售煤。瑞典王储夫妇访问澳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里斯本消息。由于布里斯本西北的 Western Downs 地区的丛林大火正在燃烧，昆州各地区都发出了火灾紧急警告，一些居民被敦促离开。目前昆州有50个地点的丛林大火在燃烧，当局最担心的是在 Mile Park 和 Montrose 地区发生的两场大火，当局已经发出了紧急警告。由于湿度增加，一夜之间丛林大火情况略有缓解，但消防员准备在2月13号迎接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日子。昆州消防和紧急服务局行动协调员海格表示，由于快速蔓延的大火令到居民的财产受到威胁，消防部门敦促发生火灾地区的居民立即离开。昆州消防和紧急服务局2月13号警告说，这场大火可能对生命构成威胁，它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危险，会导致驾车者无法开车逃离。坎培拉消息，近20000名船民即将有资格获得澳洲永居签证。好多持有临时保护性签证的寻求庇护者已经为此等了10年。从2月13号开始，大约 1.9 万名在2013年主权边界行动开展前抵达澳洲的船民，将有资格申请相当于永久签证的身份解决签证，这个是工党的大选承诺之一。获得身份解决签证的人将拥有同永久签证持有者相同的权利和福利，包括教育福利、社会保障福利等。一旦居住限期满足入籍要求，就可以申请加入澳洲国籍。这些难民中大部分来自伊拉克、阿富汗、伊朗、缅甸和斯里兰卡。内政部长奥尼尔说，政府仍然致力于执行主权边界行动，任何在没有效签证的情况下坐船进入澳洲的人都不应指望获得永居权。如果有人试图在没有效签证的情况下进入澳洲，将被遣返或被送回出发地。在主权边界行动下，这些船民在澳洲定居的机会为零。澳洲国防军和边境部队一直在澳洲的水域巡逻，拦截和遣返任何试图闯入的船只。移民部长贾尔斯说，临时性保护签证持有者之前无法获得永居签证者的各项就业、教育和贷款优势，他们忍受的这种不确定性已经长达10年之久。获得永居签证的人现在可以申请社会保障金，获得国家残障保障计划和高等教育援助。他们还可以申请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并担保家庭成员来澳洲。说来消息，新州的语言专业人才在过去4年中大幅增长，这个要归功于新州政府通过新州多元文化厅口译奖学金计划填补400个职位的承诺。在新州 TAFE、新南威尔士大学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等多家教育机构的推动下，该项目已经帮助讲50多种不同语言和方言的人加入新州政府的口译队伍。新州多元文化厅长库尔表示，口译奖学金项目令到人们能够将他们的语言技能作为一种职业，并帮助他们的社区获得政府信息和服务。库尔说，我们从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家讲英语以外的语言。我们已经与多间大学和新州 TAFE 合作，这样这个项目就可以培训那些讲这些语言的人，令他们成为合格的口译员。通过这样做，我们能够通过更广泛的语言能力来加强我们的口译队伍，并确保我们有足够的人手来支持我们州的多元化社区。新州社区语言学院联合会主席约翰斯表示，该项目进一步证明了学习多语言的价值。通过2022至23年度新州预算，政府在2年内将投资1600万元用于改善该州全面的政府语言服务。有关新州多元文化厅口译奖学金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multicultural.nsw.gov.au。 坎培拉消息，去年在热带气旋埃利和国家东部的洪水造成破坏后的5个月里，澳洲人已经申请了近1亿元的援助。联邦政府正在审查灾害资金安排是否符合目的，因为70%的澳洲人都在受灾区。2022年27场洪灾导致政府发出480多份声明，宣布自然灾害区名单。这些受灾区域横跨澳洲311个地方政府辖区，覆盖了澳洲近70%的人口。自去年7月以来， 305个地方政府地区启动了联邦和州政府的联合灾后恢复资金安排。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已经提供了近27亿元的联合救援资金。全国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穆恩说，该局亦在为应对未来的灾难做准备，例如通过政府现有的10亿元灾难基金，增加相关投资，降低风险。紧急事务管理局正在通过同保险业等行业建立伙伴关系，来识别同了解政府紧急救援的薄弱环节。工党前在议员沃特表示，去年洪水同飓风及时提醒了澳洲政府为什么需要做好灾难准备。虽然政府致力于在应对同恢复过程中同社区并肩作战，但政府必须确保个人同社区在灾后可获得的资金是符合目的的。综合消息，随着中共取消对澳洲煤炭进口的禁令，中国买家开始积极采购澳洲煤炭，但澳洲一家矿业公司不愿意向中国买家出售煤炭，而是将其市场转向台湾及日本。2月13日，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煤矿开采商新希望集团向媒体证实，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几位中国买家曾与该公司召合，希望购买他们的煤炭。之前因莫里森政府呼吁对 COVID-19 病情的起源进行调查，中共对澳洲一系列产品，例如包括煤炭、葡萄酒、牛肉、大麦甚至龙虾实施了禁令或高关税。在过去两年中，澳洲煤炭出口被中共列入无形的黑名单。但自工党赢得大选后，两国贸易关系开始解冻。今年一月初，中共开始放宽对澳洲煤炭进口的限制。新希望集团发言对澳洲新闻网表示，他们过去的一个月以来，来自中国买家的咨询量大幅增加，但这家澳洲矿业公司不愿意向中国买家提供煤炭，因为该公司的煤炭正销往其他地方，包括台湾。澳洲贸易发生争端后，澳洲矿企迅速在印度、日本、台湾和韩国等地找到了替代市场，飙升的价格令到澳洲煤炭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在2021至2022财年，煤炭收入增长了两倍，达到680亿元。相反，中共限制澳煤的禁令令中国经济受到了打击。就在几个月前，因无法购买澳洲煤炭，中国在2022年年中经历了几个月的轮番停电。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估计，中国买家支付高价，通过第三方购买澳洲煤炭，中国因此每个星期损失29亿澳元。坎培拉消息，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和丈夫丹尼尔王子对澳洲进行正式访问，他们将访问坎培拉和雪梨，之后还将前往纽西兰。瑞典王位继承人，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将在坎培拉和雪梨逗留3日，期间将会见原住民领袖和政府代表。瑞典驻澳洲大使馆表示，瑞典贸易部长福塞尔将陪同维多利亚公主和丈夫丹尼尔王子开启这次和西之旅。此行的目的是加深双边关系，澳洲和瑞典的贸易关系和可能的防务合作已被列为这次访问的议程。澳洲联邦贸易部长法雷利说，澳洲和瑞典之间不断增长的投资机会，包括可再生能源、采矿和资源、制造业和国防部门的投资机会，都将是这次双方会谈议程的重点。据悉，法雷利与瑞典贸易部长的这次会晤还将重点讨论两个达成贸易协定的步骤。澳洲总督许利将在坎培拉和雪梨举办正式晚宴和招待会，瑞典王室夫妇还将参加圣温神士医院，并会见麦特尔特士足球队及其瑞典教练古斯塔斯森。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